我主内平安，让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藉着神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藉着你的话语，生命得着慰足饱足，生命得着亮光，以致我们能够紧紧的捉实上帝你的应许及教导。愿你去带领我们，愿你的灵在当中帮助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该人和亚伯这个故事呢，是圣经所记载的人类历史第一宗谋杀案，大家都听过了，第一宗谋杀案。亚当和夏娃生了该人和亚伯之后，该人就做什么？是耕种的，是种地的，以种地为生。亚伯呢就是做牧羊的。有一天，两兄弟就向神献上供物，因为神看中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了呢该人所献上的，该人就怎样？大大发怒，跟着怎样？将他的兄弟杀了。经文里面呢没有特别提过神为什么要看中亚伯的礼物的供物，又没有讲到呢为什么没有看中该人那些。但是话咗好，用好多咧篇幅，头先我哋所读咧，用咗好多篇幅咧，话咗俾我哋知道咧。该人献供物之后一连串嘅反应同埋行为，所以头先大家睇个十六节嘅时候咧，你见到咧好大篇幅都系喺呢一度啊，该人嗰种行为同埋佢个反应。如果我哋去睇翻第一节，翻翻去第一节嘅时候，我哋就会留意到咧喺创世纪嘅作者咧，好刻意去写咩咧，就系、亚伯拉罕就将羊群里面的头生那些头生的同埋羊的脂油去献上。咁跟住咧就喺第三节里面都话咗俾我哋知道咧，就系、佢就话俾我哋知啦，该人咧就去攞啲咩去献上啊？攞去咧喺田里面去出产嘅就献上俾上帝。羊群里面的头生系暗示咗啲乜嘢咧？就暗示咗咧。亚伯一有收获就将它呈现给上帝。羊的脂油是代表什么？羊的脂油其实原来是羊的内脏，是最肥美的部分。就是说原来是将最好的在献祭的时候烧给献上给上帝。因为当烧羊脂的时候，那个火是特别猛烈，是最好的献了给上帝。这些全部其实本应都是属于上帝的。对我们去讲羊脂好像一些没什么东西，刚才我都讲了，原来羊脂就是最好的东西献了给上帝。虽然创世纪的作者没有特别去提出为什么会看中亚伯的供物，但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告诉我们知道，暗示了呢亚伯所做的一切呢是最好的，呈现了给上帝，而该人没有做到这件事。看中是代表什么？看中是代表我留心留意。其实在第四节的下半节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的，就是我们将它这样理解，耶和华留意亚伯的供物，但是没有留意到该人的供物。留意留意这个行动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呢接纳认受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人接纳认受，你会觉得会开心的嘛。亚伯将最好的供物献了给神，让到神去注意接纳，而该人所献上的呢却是得不到留意和接纳。跟着该人就很生气了，生气得很犀利，跟着怎样？面色都沉了下来。该人对他所献的供物没有被看中了，他的反应很生气。圣经里面说什么？大大的发怒，面色就变了。面色那变了，圣经是怎样？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些东西你是被毒爆了之后，你的面立刻沉了，不知道怎么算好的。该人就是这样。第六节第七节，神就对该人就讲说话了。 在这里说神的角色呢就好像一个呢询问者，要问一问的事情发生什么。另外一个角色呢就好像劝问者，就问一问该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跟他有些对话。神就向该人就了解一下究竟有什么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反应。所以第六节就这么说，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跟着第七节，请大家都要留意，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奇怪，为什么耶和华会有这句说话？其实上帝在这里给该人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警告，给他有选择的机会。当我们去犯错的时候，我相信你都很想，如果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你都很想人会给你一个选择，给你一个提醒。耶和华就给了一个选择，给了一个提醒该人。其实该人可以选择献上上好的供物而得蒙悦纳的，可以控制他由愤怒而和嫉妒所引申出来的罪的。其实另一个可以选择的呢，就是选择由罪去控制着我们，管辖我们的恶咯，我们听了罪去做。其实上帝在这里做了两个，那个提醒那个警告呢，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过往来看的，该人呢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他献上的供物不好，他就不应该发怒，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不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将来我可以再献回最好的，不要跟从罪的那个控制而去做，我可以再改回的。所以原来上帝是很好的告诉该人知道，你是可以去选择的。但跟着神就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去描述罪，罪是怎样的呢？请你留意这个几个字，伏在门前。什么是会伏在门前的？当那些豺狼啊、虎啊、豹啊想去猎食的时候呢，他就会伏了在前面，等到你出现的时候，时机就会吃你了。但是未吃你之前，他是会慢慢慢慢地窥探着你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所以该人一出门的时候呢，这个罪就立刻向他侵袭，扑向他。该人的罪就是从他的意识里面，这个罪在他的意识里面，他很想做什么？除去他的弟弟阿伯，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罪呢就一直潜伏在该人的心里面。神告诉该人，罪就是这样去控制你，由那刻就已经开始了。罪不单止由控制他，更加慢慢让到去该人开始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而会继续再进多一步去作恶。如果在这个时候该人可以选择制服了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止息了往后的事情？所以神对该人的劝告告诉我们知道，虽然罪是有力量去驱使人去作恶，但人仍然可以在那刻里面，这个念头在你的心里面去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回转，可以回去正确的事，而停止被罪去控制我们，因为我们仍然都还有能力可以去抵挡。神的劝勉告诉我们知道，人是有自由可以选择离开罪的。罪的可怕不是在于它有多大的势力，而罪是好像那些野兽可以在那些暗处里面去隐藏，当猎物经过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扑出来吃了这个猎物，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人是没办法在那时候再可以去又懂得怎样去招架。罪就好像野兽那样潜伏在我们的心里面，很犀利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趁机去克制我们，去驱使我们去犯罪。该隐妒忌亚伯，就因为神留意到亚伯的供物，没有留意到他的供物，跟住呢一个萌生咗杀弟弟嘅念头，想法嚟嘅啫，就喺个心里边。老实咁讲，越立边一个人嘅供物，个主权喺上帝嗰度。人唔能够因为我哋献嘅供物而强迫神去越立嘅，冇理由你要将你以为最好嘅呃俾上帝。个人如果对神有很多不满意的时候，他可以向上帝去埋怨，可以向神去投诉。神是不是悦纳 是什么呢？是神和供物，即是献供物者之间的事。严格来讲，这些是神和该人之间的事，或者可以用另一个词语是冲突。亦是该人和自己内心和自己那种冲突。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很期望上帝去悦纳，是不应该牵涉第三者的。但该人就是这种愤怒的情绪而转移着他那种嫉妒去了他弟弟亚伯身上。亚伯是怎样的？亚伯就尽了他自己本分，将最好的呈献给上帝，得到上帝的悦纳，但是无辜辜呢就招来了该人的嫉妒。该人对他弟弟的嫉妒的核心的问题，是因着自己没有被神去悦纳，没有被神去注意。因为我们个个都会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去出发，这种是自我的中心。人很多时候都很想人去留意接纳自己，如果这种被忽略的感受呢，其实真的不好受的。其实我相信大家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啊，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没有留意到，那是不好受的。有时候呢，有时候这种感受呢都会令到好像该人那种愤怒。愤怒就是令到人看不见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愤怒就是令到人看不到自己原来都有限制。愤怒会令到我们生命里面会产生了很多的不安的情绪，甚至好像亚伯这样，该隐这样，会有很多的嫉妒那种情绪出来了。这种情绪会一直都会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嫉妒这种力量其实真的很犀利。嫉妒是可以驱使到我们去由我们心里面的恶念产生了去行动，做了去伤害，就正如我们的故事一样。当你看个故事的时候，你大家都知道个结果，真是知道原来该隐就杀了亚伯了。透过该隐那个情绪，那个愤怒的情绪，嫉妒就控制了该隐，消灭弟弟这种念头，那种升级，那种行动，以致他很有预谋地去计划去杀了他的弟弟。念头、情绪、恶念，恶念就是那个嫉妒，跟着就是行动，就杀害。像不像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同一句说话，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但各人被试探，乃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面对神的提醒和警告，该人没有选择到去控制那个愤怒、嫉妒而来的罪，反而呢被这个罪所控制了。该人和亚伯在田间里面那种说话，意思就是说，可以去这样理解，当该人说话的时候，他就去攻击他的兄弟。该人 不但在说话上面去攻击亚伯，重要是怎样？有实际的行动，打和杀他的兄弟。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从原文那种理解，该人杀亚伯，其实就是亚伯是遭遇一个很暴力的杀害。该人对神的说话充耳不闻，沉溺在那个嫉妒里面，罪就支配着他，在每一步 他心里面那个恶行逐步逐步的走了出来。该人就选择了被罪的控制，又杀了他的兄弟。谋杀案就这样发生了之后，我们就看到第九节，让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就对该人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该人怎么答？该人说：我不知道。不单止是他只是说不知道，其实在一个说话里面还有少少的讥讽的，讽刺的。他说：我不是看着我的兄弟的，我岂是看着我的兄弟，我没看，我不是我看的。他将这句说话推卸责任的说话，记不记得在上几次我跟大家去分享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都提过这个说话。当时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就将那个责任就推却了给夏娃，夏娃就将那个责任推了给谁？推了给撒旦嘛，给蛇嘛。这里所说的那个看守那两个字，其实是指律法上面的个意思，是指律法上面那种监护啊。其实呢就好像在旧约里面话咗俾我哋知道呢，牧羊人佢嘅工作嘅角色。该人其实喺呢度呢用呢两个字呢，其实就暗示緊呢佢冇责任要睇住细佬啦。嗱，呢个系上帝你嘅责任嚟㗎，神你失职啊。咁样去攻击返上帝。佢讥笑神嗰个问题呢，我哋睇落去好似系好荒谬。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暗示的，亚伯自己都这么大个人，而且他身为牧羊人，他自己都懂得自己去保护自己嘛。这里的反应就让我们去看见该人去回答，其实看见他内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刚硬。这种硬其实是很恐怖，即使他谋杀了他自己的弟弟，有没有悔意啊？这里看到没有。该人因为他不满意的供物被神看中了之后，这个反应是远超乎过呢刚才我们在就是我们原先看创世纪的亚当夏娃偷食禁果那个反应。亚当和夏娃只不过他是将个责任去射给上帝而已，但是这里呢他知道自己犯罪，而不即是亚当夏娃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他是不够胆再见神。但是该人在这里是不单止没有悔改，妻子去狡辩，更加去诉诸去暴力，更加去杀了他的兄弟。而该人和亚伯这个故事让到我们再看见罪令到人跌落那个深渊比亚当和夏娃更深，因为他是不愿意去硬心。该人因为供物不被悦纳而向上帝去发怒，自己没有好好的反省过自己不足的地方，他没有学亚伯这样去将最好的呈现给上帝，反而大大的发怒窒到他的兄弟。该人的问题不单止是自己没有省察过自己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得好。兄弟姐妹，我很想跟大家说，发怒的时候请大家真的要分外的小心，不要以为自己的怒气是可以一发不可收拾，但真的可以一发不可收拾，就好像猛兽般。神是知道该人怎样发怒，所以就会问他那个问题所在。神亦好知道点解阿该人会发嬲，所以佢会劝诫佢，佢会提醒佢，俾选择佢去拣，要佢控制紧佢潜藏喺内心里边嗰种罪。但系对于神嗰种劝诫， 該人並沒有任何的反應，他的心就好像石頭一樣。如果一個人的心好像石頭一樣的時候，還聽不聽到入耳？未必。對神的勸勉，或者大家會看到之後上帝的審判，該人一啲絲毫感覺都冇。去到呢個地步，我哋就所謂叫做麻木不仁。該人喺呢一度咧有三無，知唔知邊三無啊？第一，冇懼怕；第二，冇內疚；第三，冇悔意。究竟是他的情绪高涨令到他听不入耳啊，听不到啊，还是神在他心目中呢是没有什么地位？如果神在他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时候，为什么 他就会这么看重他的供物是不被上帝去悦纳而有这么大的反应？完全是不合理的、哦。但如果神真的在他生命里面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不会听上帝那个劝告？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有時都沒辦法去理解的。我們只是知道、對該人來說，消滅弟弟，看正這個故事嘛，是已經主導了他那刻所有事。他對上帝的警告已經是完全沒有辦法聽得入耳，殺人對虛與你來說完全是沒有悔意，甚至去意圖的掩飾，砌詞的去脫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会发怒，有发怒的情绪。有很多时候呢，这些情绪呢、未必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可能呢是其他人呢会令到我们呢有这种情绪，好像一个很合理的情绪。但我想说，情绪有时真的好像野兽那么可怕的。当人合理的情绪越来越膨胀的时候，越想就越嬲嘅时候，情绪就去到一个地步咧，我哋冇办法去控制，收拾唔到，继而就会产生咗一啲唔合理嘅嫉妒。但系呢个无限放大呢一种愤怒咧，会让人哋咩好难听到咧劝人嘅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劝交，当两边喺度闹紧交嘅时候，听唔听得入耳嘅？做中間那個真是兩面不是人，做都做不到。無論是出於神或者出於人的勸勉，在那一刻裡面呢不適聽的，覺得神或者人呢根本就不明白我為什麼會發怒，所以在這個處境是沒有辦法聽得入。無論人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好，我們不吸引而產生了這些憤怒 不合理的情緒，我们都要留意这些情绪在我们平和心的时候，记住其实会招来恶念，会影响人，会伤害其他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可以在那刻里面冷静一下，通常劝教之后通常叫你冷静一下劝教，开放自己的心，听到神的教导，有时候很难做嘛，因为真的兴合合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真的冷静一下，听一听神的教导，在这个恶念里面去回转，再不要被罪去支配，情绪去支配，以致我们的心是不是那么刚硬。对神的话语，纵使上帝跟你讲了的说话，是不是仍然是充耳不闻，沉溺在这个嫉妒？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罪就会继续支配我们，让我们去行出恶念，恶念升级到一个地步，就是行动。很多年前、我们家里就装修，今次装修遇到一个真的不好的装修公司。这个装修公司令到我们在装修的过程里面，将所有的责任都摆在我那里，就是我和阿师母那里。他们那种不诚实的全部都赖、你们没有关窗、其实我们关了窗，那些尘入进来的时候，跟着那些很骚的说话， 我從未試過點解會咁將我揾你去裝修，但係點解你會將所有嘅責任都係個業主問題，所有都話你哋唔好啦，咁啊，所以打蠟嘅時候，所有塵咪飛曬入嚟咯咁。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真係嬲嬲到好犀利，嗰種嬲咧，我從未試過咁嬲嘅，真係真係瞓都瞓唔著。你知啦，當時你知道好多時候嗰啲惡念有啲嘢會出嘅啦。啊，當時嗰啲淋紅油咪好容易嘅，好容易嘅啫嘛，做暗暗地咪做咯。我心裏邊真係有呢一種嬲，嬲到係好想真係淋佢紅油教訓下佢。喂！幾好嘅喎，因為佢做得唔好，唔好再害第二個執業主啦。你做得咁差，你仲害第二個人，我去好有理由去覺得你哋做得咁差，心裏邊真係有呢種嬲。呢種嬲咧，令到我真係好想行動。我唔知弟兄姊妹有冇試過，但係感謝神喺嗰啲嬲後邊咧，即係當領修嘅時候咧，神有一啲説話去提醒，生氣。及不可犯罪。原來我就將呢啲嬲怒咧，唔係對住啊太太講，唔係對住嗰個裝修嗰人講，我係對住上帝講啊！上帝，你我將我所有呢啲嬲呢種惡念咧，我全部同上帝去講，向神去認罪，因為我有呢種嬲。因為如果我唔咁樣做嘅時候咧，真係做咗行動，嗰個後果就不堪。其實人嘅心裏邊。個嫉妒真係好可怕噶，可怕到好似一個無辜者而失去生命。對於阿伯嚟講，真係無辜被殺噶。但係上帝喺呢度讓咗我哋知道，神係一個公義嘅神，佢要向該人施行審判，犯咗罪係要承擔個後果嘅。所以我哋喺第四章嘅第十節同第十一節咧，我哋就睇見。第十節他說，你做了什麼事，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求。第十一節，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助。原來上帝是有審判的，他的咒助是什麼？你種的地不會再給你效力，你必然會流離飄蕩在地上。其實有幾個層面，我哋睇到原來該人要受嘅喎。第一個層面，你種嘅地受咒助，你種地唔再給你效力，咁即係話俾佢知，佢種嘅嘢全部冇收成，咁佢有冇得食啊？冇，其實都幾慘，冇得食。第二個，跟住你再睇落去嘅時候，佢要被驅逐離開呢笪地方。離開呢笪地方，你諗下當時佢同邊個一齊噶？同上帝一齊噶嘛，喺一笪好嘅地方噶嘛。亞當夏娃嘅兒子同上帝喺埋一齊嘅時候，佢見唔見到神啊？再唔會見到神，同神分開。第二個，第三，離開咗之後，佢就要流離飄蕩，周圍去走，話俾我哋知道咩啊？無家可歸，四處去漂流，四處去逃避。即係咩啊？嗱，另外仲有啲毛出現啦喎，佢冇家冇根，再唔屬於任何一個群體。其實喺呢度角嚟講，其實該人個結局都幾慘嘅喎，生不如死嘅。再睇埋第十四節，第十四節，凡遇見最尾嗰度，凡遇見我的必殺我。哇！仲要係被追殺嘅喎。該人的生命都是被追殺、被威嚇。那跟住大家弟兄姊妹都會想一句說話，去抵死啦。但耶和華怎麼看這件事？我們看回十五、十六節。該人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應該我上回，第十四節，上回去先。再落睇下先，好落一落 ，OK 系啦，上落一落啊，十五十六，系啦 ，OK， 十五節佢講，佢話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杀害。其实在这里，在之前他说了一句说话，第十四节他说了一句话，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浪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在这里你会看见一样的说话，告诉我们知道呢，原文你看这里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到，咦，为什么上帝会原谅该人的，是不是？因为你看的时候他只是说了我的刑罚太重，但当我们去再去研究这几只字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去翻译的。原来该人说，我的罪孽好重啊。像不像在《倚天屠龙记》里面谢逊那一幕，他要去认罪的时候，他所说的那句话，罪孽太重，他要自己受罚。这里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这一刻里面该人在这句话，我们平时是没什么留意到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他是愿意去悔改。为什么由一个这么窒到心里面可以去改变，来到这一刻里面他愿意去悔改，去知道他自己的错？因为他看见跟上帝的分离是很惨很惨。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就会给了十五十六节，给到该人有一个你是要受罚，但是上帝的爱仍然有他的爱去怜悯，所以没有给到他在这个位置里面呢是要没有了性命。所以上帝就落了这个命令，就说第十五节，凡杀该人的必遭七倍，必遭报七倍。这里让到该人，我们可以这样想的，他留下来地上面是可能是生不如死，但是这里原来上帝仍然有个机会给到该人去改变。我相信大家信耶稣回教会都会认知一样东西，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会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如果我们不健康地去沉溺在愤怒和嫉妒这些情绪的时候，随时我们都会产生恶念。在那一刻，就是你产生恶念那一刻，人是有自由做选择的。来了这一刻之后，大家就要小心。听从神的话语去制服这只猛兽罪，或者我们是被罪去控制。阿伯他尽他能力将最好的呈现给上帝，这个就是本来阿伯和神之间那种关系的一种表达，你应该是不会得罪了任何人。但是阿伯蒙神悦纳，竟成为他被杀的原因。阿伯并没有对该人做过什么恶事，他只是将最好的呈现给神。神对阿伯的注意和接纳认可，就让到该，就是让到该人感到被拒绝和不被注视。但在这里，其实神有提醒了的，圣经里面告诉人，神已经是提醒了该人，只好作为他们的本分，就可以得到悦纳，往后的故事就不会出现了这个第一宗谋杀案。整件事件让我们看到呢，只不过是该人和神之间那个关系之间那种冲突。该人应该按着神的提醒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可以解决到的事情，得到神的悦纳。但该人的心已经硬了，他对神的愤怒转移回在嫉到他自己的弟弟，亲手杀害了无辜的兄弟。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省力都是不同的，无论我们自省力有多高，我们都需要 嚟一啲外力，當我哋嘅情緒控制唔到我哋嘅時候，即係控制咗我哋嘅時候，我哋都需要一啲外力去幫助我哋。呢啲就係乜嘢？上帝嘅提醒同幫助，上帝嘅話語能夠不斷提醒去喜悅嘅人，讓到我哋認識上帝嘅人唔會再進一步去做惡事。我哋對於神嘅話語應該用咩態度呢？其實當我哋平和心嘅時候，我哋好容易打開我哋嘅心，用柔軟嘅心去吸收、去聆聽，將自己去放低，接受神嘅話語去制服罪。但係當我哋喺嗰個情緒咁高漲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做呢？冷靜落嚟，聽一聽上帝對我哋嘅聲音。如果我哋仲係橫梗嘅心去拒絕一啲唔啱聽上帝嘅説話，仲行翻我哋自己嘅路嘅時候，我哋就會有不可收拾嘅後果，就好似該隱咁樣。不過，人即使犯咗罪之後，上帝仍然俾機會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仍然是因为上帝的爱能够让到环境的人的心可以回转回去 上帝那里，让到我们不会再犯罪。但其实我们对神那种环境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这种环境对神那种不同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一会我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都可能在做的。听不入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动作去做的，避开它咯。 当人有忠言的时候，你听不入耳的时候，我就不听咯。有些声音你可以选择我避开它咯。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我其实我们心里面是知道哪些事情神 是不喜欢我们去做的，但是我们真的偏去做。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内心的挣扎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去逃避了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光景是最危险呢？我们是远离神，没有给上帝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如果上帝没有讲过，我们就知道不知者不罪，没有听过嘛。如果我们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很危险。另外一種心態呢，就是我們直頭是逃避了，我們是遠離。感謝主，因為弟兄姊妹，我相信弟兄姊妹每一天我們都能夠渴慕上帝的話語，聽上帝的話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去幫助我們，以致我們能夠在神的話語裡面得著這個提醒。有時候我曾經接觸過弟兄姊妹，在他的人生裡面，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做了最错，他再不愿意去回去见上帝。如果在这个地步，我们就已经没回得转头。但请大家都要留意，我们的神是慈爱和公义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对罪是不会隻眼开隻眼闭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会亲自呢会为无辜的人呢去伸冤的。作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是有足够的安慰和应许。纵然好像阿伯去无辜受害，哎呀，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但神是会去伸冤的。神是会让到我们得到安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讲，行恶的人不可能逃避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监察人心，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去砌词狡辩而脱罪。上帝必为无辜的人伸冤，也必为惩罚的恶人要去令到他们有回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会让到我们有个警醒提醒，但上帝仍然给到我们有个机会去回转。该隐虽然受罚，但他内心里面到最后那一刻 有悔改的心，让到他再知道得着上帝的总怜悯和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可能好像该隐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即使现在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很差，但神都因为他的爱差遣了耶稣基督，让到有这份爱，让到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回转回到上帝那里，再不会再被罪去限制。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请我们在这个想法上面，我们要去选择。我们怎样去选择？你会怎样去选择？我相信我们都会同心去寻求耶稣的怜悯和帮助，一起一起的回到上帝那里。